朋友，欢迎到活在耶稣里网站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于洪杰牧师，请你预备好圣经和受教的心，让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
所以这是两条线在他们面前出现。好，我们现在来看第十三页的创世纪的分段啊。那很多的细节我想我没有时间去多讲，因为我只能够把最重要的东西跟大家讲一下啊。那么前三章我想我就不多说，但是我提醒大家一件事情，就是前面五天的这个创造啊，或是所谓的复造啊，就是啊神在那六日里面的这个除了人跟生物以外是从无到有的新的创造，其他基本上都是复造或是让它重新显明出来啊，例如说让旱地再露出来，表示它原来就存在的啊。那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但是到了第四天神却让光体出现了，这些东西都是原来就存在的。那这个细节我们不去讲它了啊。那么你就晓得前面这五天的创造或是复造啊，是在这里为了要述说神的荣耀，为了要叫人得到祝福。所以诗篇十九篇第一篇啊，第一节说到诸天述说神的荣耀，就是神这样子造万有的造，是为了在这里述说他的荣耀。神在这里创造各式各样的这个动物植物啊，这个树上的果子啊，神让天地都恢复了啊，光线都出现了，是为了要祝福人啊啊！神把这一切都预备好了，一方面是彰显神的荣耀，一方面是叫人得到祝福。那么第六日的创造造的人是为了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前面是为了述说神的荣耀，后面是为了要活出要彰显神的荣耀。所以只有人是照着他的形象按照他的样式造，也独独只有人神吹气在他的身上。所以等一下我们后面会读到以赛亚书43章，非常重要，讲到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为了我自己的荣耀所创造的。那么整个的创造是借着神的灵、神的话，或是说神所有的恢复的工作、复兴的工作，借着神的灵、借着神的话。那么这个东西可以丢给弟兄姊妹当做一个挑战哈，你去把旧约到新约里面所有神特殊的工作里面，神的灵、神的话发生的事情把它找出来，你就发现神的灵跟神的话就像我们弟兄讲的，他说就像这个火车的两个铁轨，年轻的弟兄姊妹一定要好好的在主的话上下功夫，一定要好好学习跟随圣灵活在圣灵中，他说主的话、主的灵像火车的两个铁轨，能够让我们走得稳让我们能够在神的面前一直往前去。那么创造的原则在这里我们简单提了三个哈，分开各从其类，然后按着次序。分开讲到我们的神是有分别的神，这是一个消极的把好的不好的分开来，把这个神要的不要的，其实在整个救恩的历史里面神一直做分开的工作。各从其类是讲到积极的讲到神是丰富的神，太多了，你看光鱼有多少类讲不完光花朵有多少类讲不完光这些鸟，这个人类的生物学家研究都研究不完听说英国国家这个院士有一个是专门研究苍蝇的那么他得到这么高的奖，他晚年要走的时候，人家来访问他说，你这一生里面最大的遗憾是什么？他说，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我研究的题目太大了，光研究苍蝇而已他只要研究苍蝇的脚都够了神太好太伟大了太丰富了，丰富到一个地步，鱼就这么多种，鸟就这么多种，花就这么多种，什么东西都这么多种，所以但是各从其类。这个讲到然后讲到神按着次序，第一天造什么，第二天造什么，第三天造什么。你想神如果第一天就造人的话怎么样？全部吓死了，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照的人出来不知道在哪里吓都吓死了。 但是你发现神把一切的东西都造好了以后啊，最后造了一个伊甸园，把人安置在其中。神非常有秩序，神是满了智慧，满了恩典，满了爱啊，他做 everything 啊，他都很有 plan。 那么人特殊的受造我就不多说了哈，但是弟兄姊妹，你要在这里要注意到一件事情哈，在讲创世纪的时候，它有很多的细节，圣经上都是第一次提到，那这些的东西都非常的重要。例如说创世纪第二章讲到造男造女，我们已经说过了，神造女人是要怎么样帮助她啊？那么在造女人的时候，是从男人的肋骨取下一根，然后造出女人。那所以当亚当看见夏娃的时候，说这是我骨中骨，这是我肉中肉。那么我们从新约以弗所书第五章知道，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保罗说，他说他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他说这是一个极大的奥秘。所以你知道亚当夏娃彼此之间他们被造的关系上，他就说出了许多基督和教会中间的关系。那夏娃是亚当的骨中骨肉中肉，光这么一件事情讲到教会是基督的最爱啊，真的是骨中骨肉中肉。你说有哪一个情书写的像神写的这么美丽？讲到是基督的挚爱，然后第二方面讲到夏娃的被造，它只有一个成分，就是完全从亚当而出，因为它是从他的肋骨里面出出来的，它不是另外再用土去造的，它是用亚当的肋骨。所以今天在教会里面只有一个成分叫做基督，凡是不是基督的就不是教会，都是人的东西，只有是基督才能够被称为是教会，才能够在教会里面该让它存留，该让它增长，该让它被宝贵。所以里面有很多很多很宝贝的东西哈，我想我们今天只能够点到这边。然后你也发现当在创世纪前三章，神对人类发出的第一个问题是什么？ Where are you? 你在哪里？就讲出神对这种堕落，人的堕落在神的心中有一个痛苦，但是他却有一个恩典的反应，他来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最在乎的一件事情就是到底我们在哪里。我曾经讲过这篇信息哈， Where are you? 我说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的福音大会是在伊甸园传的啊，那天的讲员是神啊，那天福音的题目叫做 Where are you? 真的是这样啊，所以你从里面可以读出很多很多很宝贵的信息。我想从人堕落以后，神就开始采取了许多的恢复啊，例如说以皮子遮盖等等啊，那这个我们细节就不讲。那么底下我们讲到神的恢复，神的恢复从第四章到第五十章，那我们基本上把它分成两段啊，第一段是讲到这个蒙恩的器皿比较重在个人。那第二大段呢，是讲到蒙召的族类，讲到有一个团体啊，从亚伯拉罕开始。所以第四到第十一章，在这里有三个人，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一个很大的特点。亚伯讲到羔羊的救赎啊，这是在第十四页。这里我提到三件事：亚伯跟该隐，第一个是两种不同的侍奉生命。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只是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啊。有人说该隐这个也很倒霉哈，那个同样是奉献给神，神为什么只看中亚伯啊，给他的供物？那个神好像这个还是根据礼物的哈，这个牲畜比较贵哈，神喜欢吃肉。这个都是很多亮光的。我跟你说，这个我不知道听过很多人这种发表圣经亮光，我是都不知道他们从哪里来的。有人还跟我说是参考书上的啊。我有一次听到一个姊妹交通，她说：“你看神多有爱心，神早就知道这个动物脂肪对人类的胆固醇不好哈 啊，所以很早就说不可以吃脂油。”他说是一个解经书上写的哈 那。这是从现代的人自己发现的解经亮光。你要知道圣经上为什么讲到脂油必须归给神，那是讲到牲畜里面最肥美最好的部分要归给神，没有人可以分享这个人的奉献，人奉献中最精华最好的部分要归给神。 但是我们把它读成都读到我自己身上来，所以所有的都是这、就是这个后现代主义，什么东西都是为我们好啊。所以在这边讲到两种侍奉的生命，有人就会为该隐打抱不平，他同样是奉献，神为什么不悦纳？但是请你们注意到，在这里神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是先对的人，他是一个对的人，神看重亚伯和他的供物，当然他的供物也很有讲究，但是神看重亚伯，所以神注重我们的所事过于我们所做的哈。那么第二个，两种侍奉的源头和方式，该隐的侍奉是没有起示的，他没有血，他就拿地里面的出产就要归给神。但是为什么亚伯的奉献是有起示有血？因为他从他父母犯罪，然后耶和华神用这个牲畜的皮来遮盖他们，他知道人犯罪是需要有替代的啊，需要流血的啊，需要有牺牲的。所以两个奉事的侍奉的源头和方式啊，一个是有启示啊。所以我们今天在神家为什么乱啊？我吃饭的时候跟弟兄姊妹谈，就常常谈到各式各样的人从海外进来啊，一下这样子讲，一下子那种做法，一下子这种的教导，然后那弄得神儿女们昏头转向的，不知道什么是什么不是。我跟你讲，很多东西都是人搞出来的。我们需要回到圣经，需要真正从启示而来，能够带领神的儿女们能够走在神的旨意上。第三个，讲到两种的侍奉结果，该隐的侍奉不蒙神悦纳，而且到最后也就显明了他为什么不被悦纳。真的就是他里面这个人就是为了自己，充满了血气，充满了肉体。亚伯蒙神悦纳，他如同羊羔被杀，默默无声的被杀。但是你发现很稀奇的哈，亚伯一句话都没说，在圣经里面从来没有记载亚伯说过一句话，他就是那么安静的被杀。但是希伯来书却告诉我们，全世界有史以来说话最久最长的就是亚伯。为什么？圣经上讲到说什么？他说到今天因信仍旧说话，对不对？他在这里告诉我们什么是合神心意的奉献。好，以诺身上最大的特点讲到与神同行哈。那么以诺所处的时代是一个非常不健全的时代，圣经上告诉我们是一个充满了凶暴放纵享受的时代。但是以诺这个人在他的身上，他的名字有两个意思哈，一个是 dedicate， 一个献身者。他献身于什么事？他整个的一生集中在一件事情，叫做与神同行。他整个这一生 dedicate， 把他自己献身于一件事情， focus， 专注在一件事情，就是要我要专心与神同行。这是以诺啊。那么第二方面，他的名字是叫做教师，他在这里传救恩，他在这里传神的信息。所以犹大书里面告诉我们，这个以诺哈，他传预言，然后他的儿子马土沙拉本身名字的意思就是一篇信息，就是在他死的时候有洪水要来。弟兄姊妹，你发现这个人，他不光他的身体在传，他自己的言语也在传。他身传就是他与神同行，他言语传，他借着他的口传，他借着他的生活来传，然后他借着连他孩子的名字都在传。好，我们看挪亚。挪亚身上最大的一个特点讲到住在主里面哈，那这是第六章到第十一章告诉我们的。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动了敬畏的心，造了方舟。说到这个人对神的信心是有具体行动的信心，是一个有顺服行动的信心。他不光只是动了敬畏的心，他是采取行动的啊。那么在洪水之前，他造了方舟。你知不知道方舟多大？有没有人知道方舟多长？方舟大概165公尺长啊。有人说是一个半的美式足球场那么大啊，那么大的一个方舟，在那个世代里面，你晓得那是一件非常艰巨的工程，所以花了几十年，几乎100年的功夫，让挪亚去造这个方舟。而你知道挪亚在造这个方舟的时候，造方舟本身是辛苦， 然后赵方舟本身一直整个过程他受尽了羞辱，受尽了考验，别人嘲笑他说鱼在哪里，对不对？将近百年的时间，他那么殷勤，那么忠心的信而顺服啊，在这里啊，这个造这个方舟。那你知道，在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啊，那你说到这个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拯救你们啊。我们看一下，好了，彼得前书三章二十节，就是从前在挪亚预备方舟，神容忍等待的时候。不信从的人当时进入方舟，借着水得救的不多，只有八个人。这水所表明的洗礼，现在借着耶稣基督复活也拯救你们啊！所以你要晓得，这里所说的方舟就是指的耶稣基督啊。那个时候洪水来，它是表明一个洗礼啊，要用啊，这个要吞灭整个的旧造啊，这个审判临到，但是呢基督却成为我们的拯救啊，让我们可以长生在他的里面，能够脱离这个审判。所以在这里方舟讲到基督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讲到挪亚，是讲到住在基督里啊。那当我们在读这些信息的时候，你要知道，在记载到洪水审判来的时候，说天下的高山怎么样，全都淹没了。换句话说，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用人的方法、人的手逃避神的审判。因为世人都犯了罪，没有一个人可以逃避神的审判，唯独在基督里的，因着信心进了方舟，你才可能得救。只有在基督里，我们可以脱离洪水的审判。因为天下的高山，就是你逃到全世界最高的山，你发现洪水比山还要高，你不可能逃的，你一定被他审判，被他淹没的。但是独独在方舟里，不管洪水多高，方舟永远在上面。讲到在基督里面，我们得到的赦免，我们得到的拯救，是超过任何审判的啊！怜悯向审判跨胜，我们在基督里得了怜悯，我们在基督里得了拯救啊！这个审判再高再高再高，方舟永远在它的上面。所以，其实这个大比弟兄在基督是我们的满足的时候，曾经讲过啊，这个主的宝血，基督的宝血，大过我们最大的罪。再大的罪，再大的不义，方舟都在其上。哈利路亚，真的是哈利路亚哈。好了，我想我们这几位就简单提到这。好，那我们现在要来看蒙召的族类啊，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好，那么在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那我们特别要提到，在圣经里面多次提到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神，因为神不是光只是亚伯拉罕的神。如果神是亚伯拉罕的神的话，那么亚伯拉罕的后裔不光有以撒，还有谁？以斯玛利。所以神不能够只说是亚伯拉罕的神，他神的确是亚伯拉罕的神，但是你要讲到神整个完整救恩的计划啊，整个救恩的这个完整的经历的时候，你就不能够只讲亚伯拉罕，因为亚伯拉罕他有两个孩子。所以讲完亚伯拉罕，讲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还是不够，因为以撒不光有雅各，还有谁？还有以扫啊！所以一路讲下来的时候，讲到他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啊，因为这三个是一个整套的哈、啊。讲到神在我们人身上啊，这个完整的救恩的经历。所以当我们讲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时候，我们要看从三个一神的角度来说，亚伯拉罕在这里所表明的是这位父，以撒是子啊，那么雅各身上所表明的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啊。为什么说亚伯拉罕是父呢？他讲到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源头、一切的开始，通通都是从父而来的，他是万福的泉源，他是整个他旨意的发起者啊。所以神是万福的泉源，是一切的源头。讲到以撒，他预表基督，讲到在基督里面他承受了父一切的丰富啊。最典型的两节经文，一个是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三节啊，感谢神怎么样，这个让我们可以在基督耶稣里面啊，不是这个 这个把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啊已经赐给了我们。你就发现子站在一个地位，就是把所有的祝福全部牵涉下来，就是以撒所表明的，也其实也就是基督所表明的。那另外一节圣经，哥罗西书第二章第九节到第十节的前半啊，就是讲到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你们在他里头也得了这个丰盛。所以以撒在这里预表了基督啊，他在这里表明基督站在一个承受的地位上，把父一切的祝福、一切的托付、神本性一切的丰富全都承受下来。雅各身上的经历讲到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制作，照着神的旨意，照着神在我们身上要把我们磨成神儿子的形象，所以在这里万事互相效力，要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那些按他旨意被招的人，所招来的人就预先定下了效法他儿子的模样啊，使他的儿子在许多的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招来的人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要叫他们得荣耀，这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工作。所以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三个人让我们看见神在我们身上，他们怎么样子把这个伟大的祝恩带给我们。那同样的，从人的角度来讲，亚伯拉罕是蒙召的人，就为着这个伟大的计划被神从万民中召出来，从加勒底的乌尔给召出来。所以亚伯拉罕身上所表明的就是我们在信心里面对神这个伟大旨意，我们被召啊，我们回应，我们信而顺服，我们起来答应神的召，我们来承受祝福，我们来成为别人的祝福。从经历里面也是一样啊，从以撒的身上我们看见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有份于神一切的丰富，在基督的里面我们都来得着了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我们在这里承受了神本性一切的丰富。同样的，我们也像雅各一样，我们在我们这一生的经历里面，我们经历到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